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首先请听近期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日本法轮功学员田小红回中国探亲被非法抓捕。现居住在日本三重县的日本法轮功学员田小红，2019年2月回中国探亲，为操办女儿婚事而回到湖南省龙山县老家。他被当地警察跟踪，非法逮捕，并面临非法庭审。他丈夫不久前去世，田小红的日本朋友们呼吁有关当局出于人道，尽快释放田小红，回日本处理丈夫去世后的各种事宜。
湖南郴州74岁王桂珍被警察绑架，右臂骨折。2019年7月2日，湖南省郴州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王桂珍女士在郴州高铁西站候车室被郴州市北湖区国保大队、610等机构人员绑架。610是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在强行绑架过程中，导致王桂珍老人右手手臂骨折，他的身份证、车票、飞机票、船票都被抢走。王桂珍在郴江派出所被非法审讯，晚上9点才回家。事后，王桂珍老人向郴州市政府、市委、610派出所等相关部门讲自己丈夫、儿子和儿媳被迫害的情况，讨公道，索要被抢走的物品。
辽宁44名法轮功学员上半年遭诬判，160人被绑架。据明慧网资料统计，2019年上半年，辽宁省有4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大者81岁。刑期最长的达七年，被勒索罚金共83000元。今年上半年，辽宁省至少有16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年龄最大者83岁，有7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由于中共信息封锁，有些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消息不能及时得以曝光。
山东省沂南县法轮功学员李长芳被迫害致死。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伊文镇随家店村法轮功学员李长芳女士，2018年10月23日被警察以扫黑的名义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临沂市看守所。2019年3月27日，李长芳被以修炼法轮功的名义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7月12日被迫害致死。2019年7月5日晚上10点，李长芳家属接到临沂市看守所在临沂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李长芳病危，需要家属亲自动手术。李长芳的家属连夜赶到临沂市医院，家人看到李长芳躺在病床上，肚子浮肿，大腿大面积淤青，牙齿松动，医生说是阑尾炎化脓，需要开刀。没多久，医生又说胃穿孔。家属问阑尾炎为什么大腿有淤青，医生说这个不好解释。问牙齿为什么松动时，临沂看守所的张队长说是因为在看守所没吃水果，缺营养导致的。家属怀疑是被强行灌食导致的，查问到底怎么了，医生说现在还查不清，需要做微创，需要开刀，强逼家属签字开刀。家属说没查清之前不签字。家属拍照留证时，突然在病房附近冲进将近20个便衣警察，威胁强逼并动手抢走手机，强行删除手机里的照片。7月6日下午，李长芳被强行做了手术，从胸腔开刀到腹部，昏迷不醒，被用各种仪器、呼吸机在维持生命。7月10日下午2点30分，李长芳的儿子进入重症监护室看望妈妈。这时跟进去了3个特勤警察，不许李长芳的儿子拍照。大约半小时后，10几个特警把李长芳的丈夫王希杰、儿子王小飞、女儿王娇和王娇6岁的儿子以及亲属彭辉强行架进警车，绑架到东关派出所。7月11日凌晨，李长芳家人和亲属才被放回家，李长芳的儿子直到下午才被放回家。 7月12日下午6点左右，家属接到电话得知，看守所和东关派出所人员强行在医院拔掉李长芳的氧气管，把李长芳的尸体抢走放进了殡仪馆，然后告知家人晚上到东关派出所谈判。晚上10点，家属亲人来到派出所时，里面除了值班人员，其他人都下班走了。李长芳被迫害死亡，其亲属正在调查其他具体情况。
三年义务修路的好人，被湖北公安县警察绑架。湖北荆州市公安县法轮功学员李月虎，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连续三年义务修路，是邻里公认的厚道好人。7月11日，因为他信仰真善忍，却被非法拘留，这次是他第三次被非法关押。7月11日晚10点左右，李月虎骑着摩托车在张田寺遭三个不明身份的人围住，要查他的车牌号，随即派出所警车来了，将他绑架到公安县拘留所非法关押，并扣留了摩托车。7月12日下午，李月虎的家里来了四五个自称是公安局派出所的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非法抄家。李月虎靠种菜为生，他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近三年来，李月虎默默地义务修补着门前一条长长的泥巴土路。他在附近找维修房子废弃的砖渣，自己用三轮车把砖渣拖来，填补在坑洼里，连续几年都是这样。他的义举感动了邻里乡亲，大伙商量各自把门前修成水泥路，但有一段住房不是面向道路的，就没有修。他又和几个邻里一起商量，每家出点钱把路修好，这样他又出钱又出力，和大家一起铺成了细石路，终于解决了大伙走路难的问题。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因坚持信仰真善忍，三次遭绑架关押。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孙子的先天性心脏病痊愈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知香。我今年80岁了，1997年6月喜得大法。修炼法轮功一开始，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通过修炼大法，原来的皮肤过敏、颈椎病、肩周炎、胃炎、风湿关节炎、晕车、子宫下垂等病都不翼而飞了。22年了，我没生过病，没再吃一粒药，没打一支针，没花一分钱。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的面相越来越年轻。我除了操持五口之家的所有家务外，还要照顾好生病的儿媳、幼小的孙子和其他几个人。我的孙子生下来是先天性的心脏病，儿媳妇有病无力管他，孩子吃不下东西，白天晚上哭闹不停。为了不影响邻居和家人休息，我晚上经常抱着孙子，用被子把他围住，一哭我就晃着逗他。因为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天天笑容满面，日子过得充实快乐。曾有人劝我，快把孙子送人吧，你顶不住的。我说不能，孩子来到我家就是缘，我有师父，一定会尽力把他拉扯成人的。当时没有人接替，我一宿一宿地照顾孙子，我抱了他8个月，他病情大有好转。到医院做彩超，大夫说，大姨，您家真有福，没法解决的四个问题都解决了。大夫说的这四个问题是：一、花钱多；二、能否下来手术台；三、能否长成个孩子；四、长成个孩子一辈子身体不健康。大夫问，大姨，您家到底为什么这么有福？我眼含热泪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修大法，一人练功，全家都跟着受益，是俺师父救了孩子的命，谢谢师父。大夫听完我的话，高兴地一拍桌子说，法轮功真了不起，这回我算亲眼见证了， 没有先例，真是奇迹，奇迹。孙子今年18岁了，已上高三了，身心健康，知道他情况的人无不称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迫害大法徒者已尝苦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谁逆天理迫害忠良，早晚都要被上天惩罚，吃亏的是自己。若不听忠告，为了一己私利，一意孤行，到时后悔都来不及了。法轮大法是佛法，在世间弘传是在救度世人。大法徒有着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为救世人，在慈悲地讲述着真相，是顺天意而行。他们放下个人的生死和利益，顶着压力在救世人，为了使人分清正邪，免于淘汰。中共江氏集团自1999年7月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害了无数的生命。追随江氏集团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多数都遭了报应，吃了自己酿造的苦果。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就有多个因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而遭恶报死亡的，仅举两例。有个叫刘宝森的，退了休被返聘到伊春洗脑班工作，负责给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做所谓的转化工作，每天播放中共邪党污蔑大法的恐怖录像，让法轮功学员写思想汇报和所谓的转化三书。大法弟子劝他不要在这里卖命了，对他前程不好，他也表示说不想干了，回家抱孙子去，但他没有马上离开这个黑窝，又干了几年，结果厄运临头，患了肺癌，在省城医院住了10来天，就花了20万医疗费，不长时间就在极其痛苦的折磨中死去了。伊春市翠峦区有一个叫刘继峰的人，是区机关某科室下岗的科员。江氏集团疯狂打压法轮功以后，刘继峰被聘为街道协党支部书记，他紧跟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每天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恐吓，说是没办法，上边让干的，有时也觉得不好意思天天来，但脚步没停，依旧骚扰大法弟子和他们的家人，给大法弟子和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伤害。他还时不时地逼大法弟子写所谓的保证书等。刘继峰不听大法弟子的劝告，后来突然得了怪病，腿疼得不敢走路，这其实是上天对他的警告。过一段时间他好了之后没有醒悟，还是死心塌地地参与迫害法轮功。几年前刘继峰在下班的路上突然猝死，当时才50多岁，他走错了路，害了自己。自古以来，迫害正信的都没有好下场。写出这两个例子，不是幸灾乐祸，而是想警醒世人，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那些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你已站在悬崖上了，赶快清醒，远离危境吧。不要再迫害善良的大法弟子了。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天灭中共在眼前，快快退出邪恶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利用你的职权保护大法弟子赎罪，也许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